们中间来分享神的信息啊。我常常在跟我们教会的人来比较，我说啊，其实你们好久没有牧师，我知道。然后我跟我们的同工就分享，我说你看神新生命，人家没有牧师，每个礼拜天照常进行啊。因为我们那边我都嫌他成熟太慢，十年了啊，什么事都找牧师啊。有一天这个家里炉子就是暖气断了，打电话旁边那个同牧师，你会修炉子吗？我说不会，我给他找人嘛啊。我就啊，在开执事会的时候，我说这些事情都要我做，教会怎么发展？假如我死了，你们怎么办？哎，那个同工说：“哎，你不会马上就死的，你死了我们就成熟了。到有生之年我也看不到啊。”这个牧师最盼望的就是，不是人多，就是教会里有一些成熟的信徒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这两节圣经，虽然这两节呢，它里面含很多的意思在里面啊。那么新约都是书信，大部分都是书信，都是使徒写的书信啊。那么这彼得呢，彼得前书呢就写了新约的书信的头一到两节，到顶多到四节啊。你注意看，几乎的格式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说使徒某某写信给某某，啊，后面第二节大概就是问安的话，啊，你可以看啊，新约里面大概三分之二都是保罗写的信，那保罗写信呢，很有意思，他是先开始是使徒保罗写和谁写信给某某啊，只有一卷书，他前面没有加抬头，啊，你们去查一查。啊，是腓律比书啊，他为什么加一个 title 使徒两个字呢？然后跟今天一样啊，我今天我来了好几次了，我跟你说我的名字，你就知道我是个牧师。假如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他就加个 title 啊，某某是什么啊，他就知道是，就像一个名片一样啊。他为什么叫前面加了个使徒两个字？这个前面是基督耶稣的使徒彼得。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啊，等等，后面都是这些名字啊 ，title，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使徒在当时就是很固定的一个名词，就是那十二个跟过耶稣的人啊，所以他直接承传耶稣的话，他讲出来的话有权威性，那这个都是给着教会接到这个书信的时候非常认真的去传看啊，说这是使徒说的啊，所以到了后来。啊，这个新约圣经是后面啊，这使徒过世以后才编的。那么人怎么根据这些编成圣经呢？就是根据这个前面有没有使徒啊，大部分就是使徒写的圣经写的书信就可以收到这个圣经里来啊。那彼得这件书信呢，这个是大概在主后啊，就是主耶稣这个降生之后的62年。到64年写的，那主耶稣30岁啊就离世，那么主后呢，他招的这些学生呢，延续到公元100年左右，这是使徒时代啊，这教会历史上就是使徒时代。那么这个彼得进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就是他年龄的晚年啊。那写信给谁呢？目的是什么呢？就这一节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他写信交代的很清楚，写信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那些分散的基督徒。从这里可以看到一点啊，就是福音在那个时候传播已经相当广泛，就是这个福音一开始从耶稣基督传给他啊。然后从彼得他们呢建立第一个教会，这是使徒建立教会，耶稣没有建教会啊，就使徒建的教会。他建了教会之后，原来都在耶路撒冷啊，就在那个城市里面，由于逼迫他都散开了。那这些城市呢，基本上现在可以看现在的地理，就是现在打仗的那块儿呢，叙利亚、土耳其啊，还没到欧洲去呢啊。 欧洲建立第一个教会是保罗去的，那腓立比在现在的这个希腊的这边啊，就是马其顿那个地方啊。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些地方，从彼得第一次讲道是在什么时候？五旬节啊，五旬节彼得站在哪里讲道？公会面前讲道，那是第一次讲道，那是现代的教会的开始，那就是圣灵开始做工去来建立教会。从他第一次讲道到现在，大概过了大概二三十年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教会你看就铺遍了整个的地中海的这半边啊，就是现在的中东地区啊。可见当时的这个虽然受逼迫，但是呢这个福音的传播还是非常快的啊。那使徒行传就记载一天3000人受洗，所以那个时候啊，他们这些使徒们的工作是相当辛苦的啊。所以开始产生了第一批的基督徒啊，只是那个时候就在这些地方产生了第一代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啊。那后来彼得和保罗开始把福音向外邦人传的时候，那是另外的一个方向，对吧？那么我们再看啊，他是传到这些地方，这些地方他说这些人是干什么？是寄居的，都是分散在这些地方是寄居的啊。所以这个彼得看到这个是一个受迫害分散，然后呢他的目的是让这些人的信心更加坚固，行为上啊会更加成熟啊。所以这个群体是个寄居的啊，寄居成为这些基督徒在这些地方的一个特点，就寄居啊。很像我们这些移民过来的啊，不管你移民多长时间，我们是寄居在这里的啊。我们常常说到本地人叫他们老外，实际上这就见外了，我们把它跟我们划清了啊。实际上我们是老外啊，虽然有的拥有加拿大护照啊，成为公民，但是呢我们心理上仍然发现我们是寄居在这个国家的啊。我们称本地人是老外，实际上说明我们是外面啊。所以寄居是这本书里面一个重点的词啊，是寄居在这些地方的。这里跟你讲，信徒虽然遭迫害，但我们对这个世界来说，我们不是本地人啊，我们不过是寄居的。说寄居都是暂时的，说这些痛苦给你加的迫害是暂时的。说寄居这个词就可以说明一点啊，如果我们出去 camping 啊，条件不好啊，又冷又湿，我们出去啊住旅馆啊，我们没有想到去给旅馆去加一些装饰，抓一些装修，对不对？因为住一两天就离开了，那是寄居的，可以忍受啊。虽然条件不好，不如家里好，但是就两天，我们这是叫寄居啊。这个寄居给这些基督徒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虽然很痛苦啊，受迫害，不如在耶路撒冷好，不如在家乡好，但是记住，寄居的，为什么？有个永远的盼望啊。所以这个寄居的不是本地人，所以寄居的告诉我们不必对这个世界过分的奢望啊，不要他对待我们不好啊，享受不了啊，不要把这些身外的事看得太重。所以寄居就有一个寄居的心态，可以忍受暂时的痛苦。那么寄居的另一点还是说明常受本地人迫害，本地人欺负我们啊。常常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说这个你种族歧视啊，给我的薪水不如白人高啊，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被当地人所欺负。所以我们移为民来都会有这个体会啊。所以基督徒他在讲，基督徒是世界上的寄居者，受当地人的欺负是正常的啊，不要看不正常，被世人欺负，被兵器甚至迫害啊，都是正常的事，不要看太严重啊。所以到今天为止，基督徒都是受迫害的啊，不要以为是在中东受迫害， 不要以为是在中国受迫害，也不要以为是在那些个反基督教的国家受迫害。在美国不受迫害吗？在加拿大不受迫害吗？啊，去年有一个美国的发生的一个事情，一个刚信主的姐妹在一个政府的一个部门是管登记结婚的，啊，两个男的来登记结婚，他就拒绝，并且让他手下的人，他是个官员，也拒绝跟这个同性恋啊这个登记，结果被法庭判刑，要坐牢啊！你说这件事情如果在中国发生，我们可以理解，那倒是个共产国家，或者在其他的国家，在美国以基督教立国的这个地方，我们认为这是个自由世界，竟然为了信仰啊！这个姐妹刚刚信主一年，她说这违反我的信仰，我不给你做啊！所以要去受刑罚啊！你说这样的事情，你现在看了越来越多的事情啊。那么寄居呢，还得想啊，就是受迫害是正常的，你们不要去关心这些事情。那寄居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有另外的家乡，啊，我们有家乡，我们在这儿寄居，可我们将来是回家啊。那个家乡是什么？啊，就是基督徒虽在世界上，但是有个永恒的家乡啊，那个是耶稣给我们预备好的，那就是天堂。那另外呢，还在讲呢，他寄居虽然必然和本地人啊生活习惯上、道德观上、价值观上有所不同啊，所以要分别为圣。你们是寄居的啊，你们不能跟本地人混在一起，也就是告诉那些基督徒，你们是基督徒、基督的门徒，你们和那些没信的人在行为上、准则上、价值观上，你们是要有区别的啊！你不能去混在一块儿，出了教会就跟他们混在一起，这是一个挑战，跟今天的挑战一样。如果说牧师在这个教会里听着，哎，你听着头头是道，出了门，那一股力量会把你带出去啊！那这个就是说了，就是分别为圣，基督徒在世界上要与世人要有区别啊，应该看。把自己看作是什么啊，跟那边不一样的啊，很多事情你是不能做的，他们可以做你是不能做的，他们可以想你不能想，他们可以看你不能看啊，这个我们的价值观上有一个区别。那最后呢，我们能看到这个寄居的有很浓厚的旧约的一个背景啊，那亚伯拉罕他出了本城，他也是说寄居的，到处都是寄居的啊，所以这个书里受书的人多属于啊这些第一批的基督徒，都是穷人啊，奴隶阶层，且分散在各地，那真正可以说是无家可归的一批人啊。所以彼得称他寄居的有很多的含义啊，这非常贴切啊，不管从信仰上来说，从他本质上来说，都跟他说你们这些寄居的其实内涵很多啊，就是告诉他。那么这些书呢，这卷书呢，主要是写给这些基督徒，让他们在逼迫中坚守信仰，能够灵命成熟。那么我再看一下这个作者啊，门徒彼得，使徒彼得不是他原来的名字啊，大家知道耶稣第一次招生的时候招了12个门徒啊，彼得是其中之一啊，他原来是打鱼的。彼得不是他原来的名字，他叫西门原来啊，后来信了主之后，跟了耶稣之后，彼得这个耶稣给他一个名字啊，叫 Peter 啊，不管是希腊文还是英文呢，彼得都是一个石头的意思啊 ，Peter 是石头的意思啊。那后来说啊，把教会的磐石建在啊，把教会建在磐石上，有些像磐石的意思啊。所以天主教把这个在梵蒂冈那边啊，他那个主教的座堂叫圣彼得教堂，他就把这个彼得当成第一任教宗啊，第一任教宗就是圣彼得啊。所以这个彼得呢，在这个圣经里面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我非常非常 非常的生动啊，你可以看到他原来是打鱼的啊，但后来跟了耶稣以后把渔网扔下了啊，常常是第一个回答主耶稣的话啊，认识主耶稣是谁啊，但是呢常常是不听话啊，三次不认主。然后呢第一次讲道就是他开始的啊，曾经很多的事情在彼得身上发生，但彼得这是年轻的时候做的一些事情啊。那么我们可以再研究一下彼得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啊。彼得跟了耶稣3年的时间啊，到了耶稣临走的时候啊，彼得都没有成熟啊，以至于耶稣上十字架之前3次不认主。那再往下看啊，我们看再往下再看啊，再来一个，没有哦，是这个是刚才的啊，就是你把我的那个 PowerPoint。 耶稣快要离世之前啊，再往前弄啊，对我要讲讲这个。耶稣快要离世之前跟彼得有一个对话啊，3次问耶稣彼得什么，你爱我吧，对吧啊。那么这个爱字呢，我就给你细的一些简介啊，就是这个爱在希腊文里边就有4个意思，在中文里边你看不出来的啊。这个爱就是亲人之爱啊，朋友之爱，男女的爱，神圣的爱啊。那圣经里出现的是就是有2个字啊，一个是第二个朋友的爱，第4个阿嘎佩，这是理性的无条件的永恒的不变的啊。但朋友之爱是非理性的啊，你说那俩好啊，你说为什么你俩好，他说不出来啊，这是非理性的啊。就像男女之爱也是非理性的啊，因为他跟他找对象这不配啊，人家说你父母也看着不配，那他反正就是叫做他两个就看上眼了，你没办法，对吧，都是非理性的啊，是有条件的，可以转化的啊，夫妻可以反目成仇，朋友也可以啊。但在圣经里讲的是朋友之爱和神圣之爱，所以呢哥林多前书里边那个爱字是最后一个啊。所以我们世人上，我们没信主之前大概就是前面3个啊，我们有亲人之爱，朋友之爱，这是我们社交圈子啊，这社交圈子。等到进了教会里面呢，那个爱是神给我们的爱，是另外一个，是超越前面3个啊。那前面3个是人之常情啊，这最后一个。所以彼得在问耶稣在问彼得，你爱我吗？在中文的圣经里你也分不出来这些事情啊。他说了3个爱，彼得回答也是3次啊，是的，我爱你。那么再往下转，我给你仔细讲讲这段圣经啊。第一次彼得耶稣问，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说，是的，我爱你。我用不同的颜色，原文里面表达是不一样的。耶稣问的是，你爱我比这更深吗？是用阿嘎派，是用圣爱啊，是最高的那一层次。但彼得这时候的灵命啊很低的啊，他跟耶稣的关系在说，他那个时候认为我们就是最亲密的哥们儿啊，是朋友之爱，我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我可以为你献身啊，就是抓到人抓耶稣的时候唯一动刀子的就是彼得啊，就可见他对耶稣这个私人的情感非常之深啊。所以彼得回答他就是这个，他说是的，我爱你。他是用的非礼，是朋友之爱，没有达到耶稣的要求啊。说耶稣问他，你是不是用这种爱来爱我？因为后面要嘱咐他一件事情，就是牧羊啊，就是牧会啊。那耶稣又问他一句啊，这是他问他第2句的一个原因 啊，就是他怕彼得不清楚，因为在希腊文里边语音词源都不一样的啊，很容易分清楚，这汉语这个字词汇太小，他没法分清楚。所以第二遍再问了，你爱我吗？他说是的，我爱你，还是用朋友之爱回答他。啊，可见这时候这彼得的生命啊，没有长成耶稣所盼望的。啊，跟了耶稣三年，在耶稣面前啊，同吃同住同睡，天天听耶稣讲道。三年啊，一个门徒，一个使徒，生命正在这样。但是所以耶稣第三遍问的时候就降低标准了，不再用圣爱去问他了，也是用彼得他理解的那个爱，你爱我吗？他说是的，我爱你。就是彼得被问的发愁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你问我三次呢，而且他也不明白耶稣为什么前面那个爱和后面那个不一样呢。其实彼得，耶稣看到彼得的生命的状况啊，你大概就理解到这个程度啊，然后就给他叫降低了要求，你爱我吗？就是你，就是咱们就这个关系，你是不是肯定啊？他说是的啊，然后他就说你喂养我的羊。每一次后面那个嘱咐是喂养我的羊，你知道耶稣这个时候就要过世了啊，就要上十字架，要升天了，啊，他花了三年的时间，每天都在教导这些门徒，而彼得是他最喜欢的门徒之一，啊，另外一个还有约翰啊，有三个嘛啊，最爱的门徒，他的生命长成这样，你可想耶稣当时的心情，因为他降低了标准，你爱我吗？好歹你对我有这样一个朋友关系，好吧，你替我办一件事儿，牧养我的羊。其实这个耶稣，我如果是耶稣的话啊，因为我就教了三年快毕业了啊，我也要走了，就这个样子，我想死的心里也有啊啊，为什么你要干什么？要喂养我的羊啊！啊，其实耶稣心里想，你千万别给我剥了皮涮羊肉啊！你这不是好做的事情，因为彼得到现在那个时候并不了解牧养我的羊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打鱼出身啊，其实他是渔业换成了畜牧业啊，这个他不懂啊。牧养羊是什么回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耶稣要离世了，要把这个教会整个交给他了，他就这个样子啊。所以我每当回想的看到，再仔细看这些啊，稍微懂点希腊文哈，就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想想啊，如果是个牧师啊，牧养人教会十年了啊，而在这个同工的这个层面上还是这样的理解的话，任何一个牧师都会觉得很不成功啊！我花了这么些的心思意念在这个教会里面啊，这个工作，竟然你们的生命还是这样啊！所以这段话看出来，耶稣到了最后有点绝望啊，就是他最后降低了要求啊，就这个行吧啊，他说行。所以后面呢，他就不再问他啊。但是也彼得接到了这个使命之后呢，你看看他的生命的成长啊，我们也看到一个使徒的成长。到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已经大概六七十岁左右，已经二三十年离当时耶稣文了。你从他的整个的书信里面，你可以发现彼得成熟的相当的成熟。而且写一封书信来教导他的会众，啊，彼得最后死得很惨的，啊，他最后在罗马死，啊，说这个我的主是这样死的，我不配这样死，你给我倒过来钉啊，是倒过来钉的，那更难受啊。所以这个彼得最后这样生命的转变，我们也看到，这是一个对他对重生，对什么是主。什么是信仰啊？怎么去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因为他本身就是从没有信到进门，一直到成熟到一个非常老练的牧者啊，一个非常性情冲动的人，到一个非常啊很柔软的、很温柔的人，他写出的书信来，你可以看到啊这样一个生命的转变。他三次不信主啊，经过三年教导后，三年不信主，到了那个时候，耶稣要嘱托他牧养教会的时候，他竟然这样的回答啊，然后到他在公会面前第一次站起来讲道，以及他到各地建立教会，啊，把这个福音传到外邦，整个一个生命的过程，你可以看到他真正了解重生是什么，啊，所以我借着后面那一节记圣经，我们也看到啊，不论你在教会时间多长，啊，无论你神学知识多么丰盛，啊，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样的属灵的经验，啊，可以从彼得的人生中看，你若不了解重生，你的人生无法变化，啊。紧接着彼得在下面一节讲述了重生的三个要素，啊，也就是说你再往下看一下啊，我们看到重生是因为我们必被拣选，啊，我们重生是因为得称圣洁，我们重生是因为顺服，啊，就是这三个点表明了彼得生命变化的一个要点。这些事情今天也发生在我们教会身上，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上，一切都是从拣选开始，啊，所以我们看第一点啊，我们重生是因为啊我们被拣选啊，这就是第二节里面包含了三个意思啊。就是我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流洒他血的人。所有的事情都从拣选开始。常常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有些人做见证，我听到的有一句话应该是反着的，他说很感谢神，我选择了基督教。我选择了基督，那他从这个信仰的过程说我是主动的啊，是我选择了耶稣。但是从信仰的过程中啊，可以看到啊，我们信主不是个人的功能，我们信主是被拣选，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像我选择基督教是我的功啊，我没走邪道是我自己选的。其实我们信主不是自己的一个自我行动，是被拣选，我们是被动啊。所有在座的弟兄啊，可能跟我有这样有一个同感，就是陪太太逛商店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对吧？啊，那为什么痛苦呢？因为我搞不清楚啊，他为什么对这些商品不厌其烦地反复挑选。我常一边看，我那边看啊，观察他。哪怕是剩下很少的东西，他也要这样比较，啊，常常剩下一个他就不要了啊，等明天来了再买再来，因为什么？明天来更多，他有个挑头，对吧？那为什么呢？因为人们相信，啊，经过拣选的东西是自己最中意的东西，是最好的，啊。说在座的弟兄，大家都结婚了以后啊，有了太太，看看你的太太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啊？假如你觉得隔壁那个好，你就麻烦了啊。那为什么？你自己挑的嘛，对吧？啊，这么多女人，你当时你自己挑的，对吧？所以这个人，在你心目中，应该是所有女人中最美的一个。当然，有些明星像章子怡这样的比她漂亮。但那不是你的女人，那这个跟你结婚的这个应该是什么？是你拣选，你挑的，对吧？是值得一生相许啊！所以这个美在这里。那圣经的第二节以几个修饰的词复来回讲这些分散的人是什么人呢？是被拣选的人啊！这里就讲到了这群人的身份在哪里，就是跟旁边的人不一样在哪，是被神所拣选的，首先是照父的先见被拣选的，是被这个拣选是这种荣耀啊，是被我们被拣选是 是父神的先见。哎，我们在神父神眼里不是举步轻重，每一个人都是宝贝，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要相信自己的身份在天父的眼里，别人瞧不起我不要紧，我在天父的眼里我是被拣选的啊，这个词就很宝贵，还是先见的前景啊，就是说在之前他就知道你了啊，所以每一个被拣选的是独特的宝贵的，是值得拣选的，是被父神拣选的。之所以被拣选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啊，是独特的。假如不被拣选，没有人能够自动成为基督徒啊。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要除去拣选的成分，就不是基督徒。所以当耶稣在呼召第一批的基督徒的时候，那些人都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马太是个收税官，在他的办公室的收税呢，彼得正在打鱼。这个就是被拣选，不是说我看着那边好我就丢了这个去做那个啊，不是像我们换工作一样，那薪水给的高我丢了这个设备，而是他们很不情愿的啊。你想想，丢了渔网是丢了他的生计啊，啊，养生的东西没了，就像我们辞了职啊，没了。马太做税务官，那当时是高薪呐，啊，这是很好的这个公务员，啊，一呼召他丢下工作跟耶稣走了，那跟耶稣能给干得到什么呢？啊，耶稣在物质上什么也没不能够提供什么，你就跟着他听他讲道，跟他一起吃，跟你说，饿了的时候实在不行五饼二鱼，啊。这是使徒们当时的一种情景，被拣选是不得已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基督教在讲这件事情，说在教会里面啊，教会里面的服侍的人没有志愿军啊，常常我说这是 volunteer， 没有志愿军，都是被拣选的，都是被逼迫的。做牧师的每一个不是因为做牧师是怎么好他愿意去，而是被拣选来不得已在做的。所以我们出来的时候啊，都是这样一个婚姻也是这样子，嫁鸡随鸡，嫁嫁狗随狗啊。如太太跟我这么很久，有时候想想对她很不公平啊，说我在这做牧师，她过来跟我过来以后就把国内的放弃了啊。她本来在国内是很受尊敬的一个教授啊，那么到了这里来以后呢，他头一年呢，啊，他很难进入这个角色，啊，他人家喊他师母，他是不答应的，啊，人家喊他范老师，他就答应，啊，那一年以后他不一样了，啊，整个又转变过来，啊，还当了师母，现在人家都不知道他姓范，啊，所以现在叫郑师母，啊，他说都跟了你连名儿都没了，啊，所以被拣选就是这个意义，就是。因为我选了她，她嫁给我，她所有的事情都跟随了我，啊，连姓也随了我，啊，我所从事的职业也是她的职业了，啊，所以现在是一个全职的师母，啊，也不做她原来的事情了。说神拣选我们也是这样子，啊，假如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这一生就随了她，啊，她的心思意念化为我的心思意念，就是所谓后面说的保罗说的。就是学像耶稣的意思，啊，所以彼得这里在这强调被拣选是照父神先见被拣选的，其中的重要的意思是什么？拣选不是一个任意随机一个缘分的事情，啊，不是说哎我跟这个基督教有缘分啊，一下飞机是个住在基督徒家，或者一个偶然的机会啊，他人传福音给我，他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啊，神主动的，不是一个任意的随机的缘分，乃是上帝精密的安排啊，不是偶然巧合参加了一次布道会，听了一次讲道，或者参加一次团契啊，或者你凑巧一个朋友给你传福音，任何人得救都是天父的有意的作为啊，他是要拯救你，他说这是唯一的主因，这是一个奇妙的巧合 啊，这是非常奇妙。每一个信主都是一个神迹。我想每一个人才说我没有经历神迹啊，哎，你受洗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啊，因为你没有想到过今天你在坐在这里听到啊，因为你以前都在可能像彼得一样是打鱼的，或者像马太一样是做收税的啊。所以在圣经里诗篇139篇里啊，只有16节这样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常为度一日，就写在你的册上了啊。这是讲到我们什么还没出生就在生命册上啊。那我听福音是在20几岁在大学里听到第一次听福音，但是到了30几岁才信主啊。但并不表明我在未信主前30年神对我不理啊，我的生活、我的家庭、我的婚姻全是神所安定的啊，就是回顾一看全是主的恩典啊。虽然神预备到今天我有些事情完全没有理解啊，但是在我未出世的时候我仍然被拣选了啊，我就是我在这个家庭里面，我在这个家族里面啊，是为数不多的信主的啊，就是做了牧师的，就是这个啊。那么哪怕命运再对我啊有一些波折的话啊，我也能够理解这个拣选啊，因为先前我受的教育啊什么今天都能够用到今天的服事中啊。所以这个拣选是上帝早已给我的啊，给了我生命的价值，给了我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勇气。那去年啊，我到一个地方去培灵布道啊，有些完了以后给一些同工来分享啊，都说呢，我说这个传道人做起来哈、啊，看起来、啊、有些人要鼓励他们做传道啊，实际上呢，看着挺风光啊，表面上你站在讲台上，你在教会里边你发号施令啊，实际上啊不是人干的活啊。那为什么呢？就是你做的这个事情啊，假如不是神在你身上，是确实它不是人干的活，是神来做的事情，借着你的手啊。你想想吧，你在一个教会里面这么多人盯着啊，我跟他们回信，然后我初出传道的时候，我有一次穿袜子啊，一个深蓝一个黑的啊，也被人批评啊，你从头到脚都被人盯着啊，被人议论，反复观察，有时候看不顺眼骂你两句，有时候在家里不舒服，又在单位里生了气啊，哪儿出气去找牧师啊。所以呢，有的时候不理解你这怎么跟你前天谈得好好的，今天就突然发脾气啊！发完脾气他就没事情了。有的时候我也相信啊，让人被人骂也是一种服侍，你懂吗？他不敢骂老婆，怕老婆打；不敢骂老板，怕炒鱿鱼。你看牧师打打骂骂没事吧？啊，还没被打过啊，就是骂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呢，我都跟他讲了，就是被这个被拣选来做这个事情，就像跟耶稣跟彼得交代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明白这不是好干的事情啊，有的时候被羊咬一口顶一下子也挺难受啊。那彼得又是心情比较暴躁的人，那被顶了以后他怎么办？他不要杀羊吃肉啊，所以你还是要照顾这些羊群。所以彼得到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生命相当的成熟，通常他写到这些东西啊，我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啊。说神的拣选蕴含在这个里面是个奥秘啊！拣选表明是什么？一个非常审慎啊，非常非常严肃的一种思考的一种举动。神照他的先见拣选我们，表明这个救恩就给了我们啊，不是出于他一时的兴奋意念，乃是出于一个宏伟的救赎计划啊！回头看看，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你现在亚伯拉罕他也不明白啊，就也拣选了他，后来成了犹太人的祖先啊，那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人的心这个社群里边有这么一个人？哎，就上帝当时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啊。好，我们再看，我们重生是首先被神拣选啊，这拣选 是重生的一个首要的因素。那么第二点我们再看啊，重生是因为得生得成圣洁。那基督徒被拣选成为基督的人，其含义不是局限在我们对福音的肯定或者否定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也不是在于我们拥有特殊的一种属灵的经验啊，有人经过啊病得医治啊，说哎呀这个好了，或者有人在找工作的时候特别通顺啊，他说哎呀是因为祷告灵了。我们必须知道，拣选被拣选呢，是我们整个的生命啊，我们的生活的目标啊，我们的生活方向都是被涵盖这个拣选里面的啊。所以我们努力成为圣洁，学基督的榜样，是被拣选的一个目的。我们被拣选是有机会跟神能结合起来，得为成圣，那两者分不开啊。所以即使基督徒不能活在过去啊，我刚才看到你们那个前面那个啊，若有人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说基督徒活在当今，不能活在过去。被拣选的事实是真实的，让我们不得不努力成圣，是吧？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啊，所有你过去的罪恶，所有你过去沾染的东西，应该都归过去，不是你欠了人家债你逛了啊，而是什么呢？过去你所行所想习惯性的思维的东西，到现在应该有个改变啊。而人重生之后啊，受洗之后啊，有惯性的啊，有惯性的，常常是什么坐着坐着就走到原来的道上去了啊。你像我们要过春节了啊，我们这个有个春节晚会，我们教会的每年都做这个东西。我反复跟他说了，唱的歌不要唱以前的旧歌好不好？哎，每一次都这样讲，这次又叫我唱，他们又举报说有人唱红歌啊，什么红歌？红色娘子军选段。哎呀，我说不是说了好几遍了，他说他是没有会的歌啊，我唱最顺嘴，表达最就那个啊，就是大家热热闹。我说不行，你非得砍掉不可。红色娘子军，你是造反，你是土匪呀、啊！你坐在这里唱，做好些事情，他都是按照他的原先的东西，他也不是有意的，非得说啊，这个闹革命啊，这些东西的事情啊。但是他觉得那个东西，跟他信主后的生命啊，他没有做切断割啊。我在美国那牧会的时候，还有个台湾的弟兄啊，那台湾的弟兄。我都跟他聊，我说我喜欢邓丽君，我是邓丽君的粉丝，因为我那个年代我就听邓丽君长大的，啊，偷偷的听80年代出来，还那当时这歌大家都知道，在我这个年纪，那叫靡靡之音，啊，抓住一老师，他不乐意的，哎，他说他也喜欢啊，我们俩就有共同的爱好，聊很多，我说你怎么，他说我在金门当兵啊，台湾的他都有个兵役制啊，反正毕业以后你当2年兵，那时候在金门当兵啊。他说这个邓丽君那时候每年都到我们的那个营地去啊，去唱歌啊，慰问演出，并且向对岸的共匪喊话。他这一说，因为我刚去嘛，我就听着共匪很刺耳，是吧？因为我在受的教育，人家叫他蒋匪啊，互称为匪啊。他看着我有点愣啊，他就一下子怔了一下啊，他就发现我是从大陆来的啊，他就跟我对不起，他说：“哎呀，对不起，我说惯了啊，这个我们那边天天共匪的啊，我说你对不起，你别啊。”这个他一道歉呢，就弄得我很尴尬。你懂吧？好像我真的是共匪、啊、你看他这个说惯了、哎、我是讲的有生命啊，有一个惯性啊。你跟信主了以后，你原来的旧生命在你身上、啊、 你不知觉的就脱口而出，啊，你这样是得罪了另外一个人啊，那是因为我听了，后来也听顺耳了，因为我在的那个教会，大部分都是党国元老，啊，蒋方志一在我教会，宋家的一个侄子宋宗虎是知识会主席，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都有，啊，因为那时候李登辉的两国论，那些党国元老觉得这个台湾没法待了啊，回大陆啊，就共产党占了，在台湾人家被看作外省人，结果那批人都到了美国去，啊，都是在那形成一个特别的台湾村，为了建了个教会啊，里边就是这些人，所以里边听了很多我在大陆听不到的故事哈，啊，这个说共匪这种词，我后来都听习惯了啊，所以呢。当你的生命原来沿着这惯性走的时候，有一天会得罪神啊！你那是得罪人是小事情啊，所以在成圣得救被拣选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面啊。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圣灵，我们借着圣灵的工作啊，因为圣灵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啊，就是连于基督啊。咱们在圣洁上应该有份，就分享耶稣的圣洁。所以在以前的生命里面，那些原来看惯的东西、说惯的东西，啊，那个原来的思维思路是原来是弄惯的东西，进到教会里面以后，应该有个重面的改变，啊，教会的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啊，就是他按照原来的思路来做教会的事情，啊，好些事情跟你看。同工之间的摩擦跟牧师之间的摩擦大概都是在这上面啊，我相信你从圣经上查啊，没有什么不同啊。所以教会里所有教会里面的冲突 99.99% 跟真理无关，那 0.0 几那是什么意思啊？那所以大多数的事情都是在什么旧的生命跟新的生活之间的冲突，啊，如说老我啊，牧师也有老我，同工也有老我。当这老我冲起来的时候，我们打架就跟世上的人一样，啊，所以雅各书呢说了啊，为什么要有冲突？啊，你这种冲突难道跟世界上的人有什么不同吗？啊，所以当我们被拣选以后，下面的功课就是努力的。借着圣灵让我们成为圣洁，啊，就成圣。所以重生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那么第三点，那是最后一点，重生是因为我们顺服主耶稣，啊，所以这里这个短短的这么一节里边上，所以你看他这个字情是说被拣选得成圣洁，然后以致顺服，顺服是一个结果，啊，我们被拣选是我们前面的一个因素，啊，拣选是为了成圣洁，成圣洁最后的结果就是顺服，啊，常常顺服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在家里边夫妻之间相互顺服也是很难，啊，朋友之间相互顺服也很难，啊。这个在教会里面顺服也是一个很难的功课啊，所以这里就是被拣选成为基督徒成圣，这个中的目的是结果是什么？是顺服啊。这些经文里边重要的一个连接词是以致和又啊，又是一个连接同位语呢，表明什么？基督跟他后面那个所学所撒的人是同位的啊，顺服基督。又像这个他所学撒的人啊，那么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就是又蒙他学所撒的人和基督是同位，就这段圣经里时候把我们的身份跟耶稣放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到我知道以致和又 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怎么理解这最后这一段圣经？是整个第二节经文是关联的啊。蒙恩德就是照父的拣选，拣选的结果是什么？那是目的是什么？是成圣啊，得成圣洁。那结果是什么？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并同时蒙他血所洒啊。这个血所洒是被宝血遮盖啊。是得证，就是顺服耶稣。那这个整个的一个次序就是这样子啊，先被拣选，然后拣选的目的就是成为基督徒的目的就是成圣啊。我们整这个时间可能是几年，你可以看考察彼得的时间啊，跟着主耶稣被拣选三年的时间，那个生命还是那样子啊。所以我们初信主的时候，常常是心里很火热的啊，过了一年可能很冷一点啊。就是不断的，为什么要不断的来教会？就是这样子，每一天来，每一次来教会的时候，就是被圣灵重新鼓舞一下。对，所以要心思要被更新，最后是服从耶稣。那这句话表明，世界上的主要目的啊，并非自己的喜好啊。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生活的，这个原则要改变一下，过简单的生活啊，仍然要顺服耶稣，是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都要去顺服啊。近来这是工业也不好啊，这个油价也低呀 啊。你可以看到一些教会啊，你也可以看到有些基督徒啊。昨天我都在这聚会啊，这个小组聚会，就是叫一个弟兄，你出来带查经吧。哎呀，说我这次状态不好，为什么他失业了？啊，等等，我找到工作，我再带查经。啊，就是这样。我就跟他说啊，我说你失业了不就更有时间吗？啊，你失业了，你就在神话里面多多的下点功夫，你在找到工作的时候，你就不一定有这时间了。所以去年时候我们做预算啊，那我们的信心也是跟着油价起伏的，啊，你知道吧？因为这去年做预算说牧师啊，你看。这就油价涨这么低，肯定还有很多人要将来要失业啊！你这砍了很多啊！牧师，你也别涨薪水吧。我说行，不涨了啊！你们信心就这样。你看耶稣都给降了标准了，跟那几个，完了，好，都不讲。我说我完了以后，我跟他说，我说你们看稍微有点波动，你们又砍了这个预算，又砍了那个预算。我告诉你，2015年我们教会。绝对不会比去年差，结果我们人口增长了20个人，啊，我们职堂以后少了一些人嘛，啊，是现在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啊，成了120-130个人，结果奉献比原来还多2万，啊，后来他们这个今年又再开始做预算，哎，说哎呀，什么还是听牧师的吧，啊，牧师说的对，啊。他说这个信心不能跟着油价走啊，我说你跟着油价走，咱还没走出世俗嘛，对不对？现在就降到最低了，我们信心是不是降到最低？有了几个原因。我说这个工业界不好的时候，他说是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是教会发展的良好大机，你懂吗？为什么？大家有时间了嘛，对吧？你失业的人他上哪儿去啊？待在家里吗？啊，都在教会里面，有的也是主动的说：“哎呀，原来在教会工作了以后就忘了主，后来返回来再求神。”哎，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这是好的现象。那昨天我给他分享了啊，这个信主不是求东西啊，是这个特别是基督教啊，这出来从耶稣招第一个学生开始。你可以看到这个信仰不是功利性的，不是你过来拜一拜就接着有好东西啊，都跟那个拜神一样啊。中国这个民间的那个迷信呢 啊就是拜啊，这不是元旦啊，刚过新年嘛啊，是北京那个什么庙这第一炷香，你知道第一炷香那得撒多少钱吗？啊，20几万一炷香啊。那现在的和尚那个肥啊，啊，那这 这当牧师都不如当和尚，你看在这方面真是这样啊，就这个这个一炷香就20万啊，你看那是一天的奉献啊，相当于你咱今天教会里一天的奉献能出多少钱，嗯。但是他们有个缺点是什么，今天我送了一炷香，我求的事儿没有圆满啊，赶明年我就骂这个庙，什么臭菩萨，我给20万事儿没办啊，他就转到另一个庙去再投20万啊，都是这样子的啊。但基督教的神不是一样的啊，中国有一个将军叫刘亚洲，李先念的女婿，他在美国留学回去以后写关于信仰，他就写这两边的神啊，中国的神西人的神是不一样的，一看就不一样，为什么呢，你看那庙里啊，全是肥头大耳笑眯眯啊，那神到了这个基督教里边，他去的时候十字架又挂着耶稣的，说那个神是受苦的神啊，从他身上看不出一点油水来，就是说你沾不着光啊。所以这里的这边的信徒来到这里就是认罪悔改啊，然后赞美神，行了，心里得平安回家。那边是贿赂神，我现在都拿大把钱去弄啊。有一个我看那个报道，新买的 iPhone 啊 i6 吧 S 啊，去了以后这没带现金，他就把新买那个东西往那个叫什么那个箱子里装，因为箱子口小呢，塞不进去，好像可能是 6S Plus 吧啊，那个个大。那个和尚说我们不收这，我们要现金。你看看他们不是没有钱去敬拜他的神，但是这个神就是贿赂神，心态是功利性。但信耶稣不是这个事情啊，将来给传福音的时候啊有些功利性啊，信耶稣得永生啊，你看你信什么还得什么，要跟你说了啊，这一听了就说以为是这样子啊，好多人进了教会来啊，我以为啊进了耶稣孩子听话，夫妻关系良好，找工作顺利，工作也好，哎，你哪想到我这么虔诚了还失业啊，有一个失业了，去年也失业半年了，前不久就快过圣诞的时候问我，他说牧师啊，你看我来教会，我失了业以后来教会持续来半年了，我还没找到工作怎么啊，他就问我这个事情啊。那么其实说把这个信仰跟后面的东西挂在一起啊，实际上是错误的啊，所以后面的这些事情啊，就是怎么去顺服神啊，神给我们应许的不是这些东西，所以前面才能讲寄居的啊，所以你跟随神你得到的东西不是物体和肉体享受的这些东西，而是什么？而是天国，啊！所以耶稣反复的讲，耶稣的福音是什么？啊，耶稣的福音就是天国的福音，啊，就是你们当悔改，进天国，这是耶稣传的福音。但到了使徒时代的福音啊，也是传的这个东西，啊，使徒传什么东西？使徒传的不是耶稣直接传的东西。耶稣走到哪里，你天国进了，你们当悔改，这就是耶稣的福音。那天国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到耶稣离世那天，升天那天，使徒们都没有理解。从哪儿看到呢？就是在五旬节那天，耶稣来了，啊，问他们平安，啊，其中有一个人站起来问，啊，问这些使徒，说。我们复兴以色列国就在此时吗？啊，所以整个天国的概念被曲解成一个，就是在地上建立一个以色列国，恢复大卫时代那个荣华富贵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不是这个些东西啊，我们信主不是要这些东西，而是为了圣洁啊，圣洁表明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再蒙他血所洒啊，要顺服。耶稣，到彼得在追溯受信人的新生命诞生的本质之后，他后面最后加上了什么？愿恩惠平安都给你们。 啊，前面这个两节很重要的，每一个书信都是这样子，恩惠平安两件事情，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一生追求的是这两个。恩惠是物质的东西，肉体的东西，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使用的食物，我们住的房屋，都是恩惠。你所以能得到工作，你有力气吃饭，你能够双腿直立行走，这都是恩惠。平安是心灵上的东西，有人很富有，很大的房子，什么这些都有，但是唯独没有是平安。所以耶稣来了以后，他最大的给我们赐给的就是内心中的平安啊。他不要以为我们张口呼空气啊。前一段我圣诞节期间，我就去山里边滑雪啊，我就使劲的呼吸空气啊，深呼吸。我说你跟师母说你也深呼吸，他说干什么？这就是钱呐啊。他说为什么？我说班夫的空气拿到中国卖多少钱，你知道啊？你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吧？啊，你这奇怪了，是吧？空气也能卖啊？他的班夫的空气卖到中国一瓶240人民币，啊，我说你多吸几口，这就240，啊，你这说，这都是恩惠啊！啊，你不要看到我们这个一下子就能吸口气，这气在北京可值了钱了啊！班夫的空气啊，我们靠着班夫近呢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神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奔天路历程，有很多的试炼，前面有很多的困难阻拦，很多的试探，但是我们这蒙拣选的人要在这个龌龊的世界上活出圣洁来，而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那顺服基督的时候有很多的拦阻，我们旧的生命和周围的环境啊，但是神的祝福也是很丰丰富富的啊，光这恩惠平安我们从他那得到的，这个就是我们信耶稣所做的很最丰富的一种享受啊。让我们今天来比如这短短的两节圣经，很短，但通过这两节你看所有的书信里面大概凭内容差不多是结构是差不多的啊，而内容有些不同，但是你可以今天我们从几个关键字里的寄居的啊，还有拣选这个成圣还有顺服里面，你可以了解到彼得在后面的书信里面他对这些会众的要求是什么。你也从反过来看彼得这个使徒这个人的人生，他从一个渔民变成一个使徒，他生命的成长的过程是多么的艰难啊！所以今天我们回顾自己啊，检视自己的生命，我们信主多少年了啊？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不是是成圣的？我们是不是顺服的？啊，被拣选是一过去的事情了啊，旧事已过，到现在是新的。所以成圣是一生的工作。我们没一个人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今天是完全圣洁了。所以到死的那一天，我们一直战兢的在神面前啊，等候他的审判。就是这个是一生的工作。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后的日子里，就抓住这几句话，就是使徒们盼望的我们的成圣啊，在不断地让自己的生命更新，成为神所用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短短的两节圣经让我们知道了重生的本质和意义，感谢主拣选我们，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这里服侍你，来这里敬拜你。愿主的灵继续激励我们，让我们在不断的成圣过程中有主的伴随，让我们乃至完全顺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